传道哈，帮务者叶传道给我出了一个狠的题目，我实在刚接到这个题目，不晓得怎么上。如果我在这里要爱你们，要爱家人，家人要爱你，大概五分钟就可以证明我的功力很强，怎么强？全部躺平趴下去了，五分钟就可以证明我催眠的功力实在很强，所以我打算这样上哈，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找了几个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那从这些小故事当中引申一些值得我们所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好，不耽误时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故事。好，我们常会感激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有一则犹太故事说，有一天有人问一位老先生，太阳和月亮哪一个比较重要？一个老先生啊，想了半天，他回答说，是月亮，月亮比较重要。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月亮是在夜晚发光，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而白天已经够亮了，太阳却在那个时候照耀。你或许会笑这位老先生糊涂，但你不觉得很多人也是这样吗？每一天照顾你的人，你从不觉得有什么。若是陌生人这样对你，你就认为他的人真好。好，这里讲说，你的父母、妻子、先生一直付出，就是你的家人啊。你总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还有的嫌。外人为你做出类似的行为，你就受宠若惊，就会很感激。这不是跟感激月亮否定太阳一样糊涂吗？好，有一个女孩子跟她的妈妈大吵了一架，气得夺门而出。她决定再也不要回到这一个讨厌的家。一整天她都在外面闲逛游荡，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但是偏偏又没有带零用钱出来，又拉不下脸回家吃饭。直到晚上啊，她来到一家面摊旁啊。他闻到了阵阵的香味，他真的好想吃一碗面啊，热腾腾的面啊！但是他身上又没有带钱啊，所以只能站在那边看啊，不住的吞口水啊。忽然间，这个老板发现了他，所以很亲切的问他：“小姐，你要不要吃面啊？”他不好意思的回答老板说：“可是我没有带钱啊。”老板听了笑一笑，跟他说：“啊，没关系，今天就算老板请客吧。”这个女孩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怎么有陌生人要请她吃面哦？所以她坐下来啊，不一会儿啊，这个面端来了，她吃得津津有味啊，并且跟这个老板说：“老板啊，人实在很好啊。”啊，这个老板说，回答她说：“哦，怎么说呢？”这个女孩子接着回答说：“对啊，我们素不相识啊，你却对我那么好啊。不像我妈，根本就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真气人啊！”老板接着又笑了，他说：“小姐，我才不过给你一碗面而已啊，你就这么感激我？那么你妈妈帮你煮了二十几年的饭啊，你是不是更应该感激她吗？”好，被老板这么一讲啊，这个女孩子顿时有如大梦初醒啊，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啊，顾不得还剩下的半碗面，立刻飞奔回家。才刚到他们家门前的巷口啊，他就远远的看到他的妈妈很焦急的在门口四处张望。好，他的心立刻揪在一起，有一千句一万句的对不起想向他的妈妈说啊，还没来得及开口，见他妈妈已迎上前来跟他说：“哎呀，你一整天跑去哪里了？吓死我了！来，进来把手洗一洗，吃晚饭了。”哦，这一天晚上，这个女孩子才深刻的体会到妈妈对她的爱。好，太阳一直都在，人们却忘了她给的光亮。当我们的亲人一直都在，我们却忘了他们给的温暖。所以一个被照顾到无微不至的人，反而不会去感恩，是因为白天已经够亮了，太阳是多余的吗？回家看看爸妈，告诉他们辛苦了，爸妈我爱你。这个就不用讲，这是讲夫妻的。 找关心你的好友，感谢他常常当你的舌头。哦，找关心你的老师和长官，感谢他们指导与爱护。给平日默默付出的部署一个温暖的鼓励，真心付出让世界更美好。好，常怀感恩让你我更快乐。好，第一个故事到这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到底是太阳重要呢，还是月亮重要呢？只是因为在黑暗的这个夜晚当中啊，你看到那一丝丝很微弱的亮光啊，你就觉得月亮很重要，却忘记了在白天啊大放光明的太阳。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当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啊，碰到一个陌生人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啊，哇，你就感激涕零，感动到泪流满面啊，却忘了一直以来都陪伴在你身旁的家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月亮很重要，太阳就不重要吗？好，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刚好是夏天，我们总觉得夏天的阳光哦刺眼又很炙热啊，很让人家很难过啊，恨不得这个太阳赶快消失不见。但是我们却忘了这个太阳会在寒冷的冬天带给我们温暖啊，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啊，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父母亲好唠叨哦，好啰嗦哦，一件事情要讲几次啊，一直交代又交代，要出门要再叮咛一次，实在很烦呐、啊，你觉得他们怎样？觉得我们的父母亲每天的碎碎念了，碎碎念啊，所以呢，觉得父母亲很讨厌啊，有时候恨不得我们的父母亲人间蒸发，立刻消失哦，才不会像那个。这个夏天的阳光那么刺眼，那么炙热，很讨厌，但是却忘记了父母亲也是你冬天温暖的阳光啊！想想看，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们的父母亲其实总是默默地付出他们的爱，从不求任何回报吧？有没有一个父母亲跟你说某某人，来算一下过去一年来你到底欠我多少？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感谢神。很多年前，我的儿子，我儿子今年要上大学了。很多年前，他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五六年级，还不是很懂事，所以有一次意见跟我相左，就跟我吵架。那他很生气啊，也很坚持他自己是对的。后来我忘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会转到这个，工作上面去，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他不好好读书，我在骂他，我说你这样不好好读书啊，将来啊，这个没有一技之长啊，连自己都养不活。他忽然间回我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想太多了啦，我去 Seven 打工就好啦，好，去 Seven 打工又不用看学历，好，他讲的没有错。那我就问他，你知道到 Seven 打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他说我知道啊，大概是。认真一点大概会有2万啊，如果不够大概15000-16000吧。他说这样我有很多钱可以花，我可以生活得很好。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也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请注意听我接下来这一段话。所以接下来我就问他，你住在哪里呢？当然是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有没有帮你准备一个房间？有啊。好，说那很简单，既然你这么说，老爸没有义务一定要供给这个房间给你啊，我们来算一算吧。以台北市现在的房价，我给你这样一间房间，还给你冷气，我每个月就收你6000块就好了。他吓了一跳，6000块，哦，还没哦。接下来，你每天在家里吃饭，要不要算饭钱啊？要啊。好，一餐算你多少啊？一个下来少都要再给我3000块，9000。我说还没哦，还没算完哦。你要看电视，你要上网，你要打电动，你要这个吹冷气，还有电费啊，还有水费啊，还有瓦斯费啊，还有你要穿衣服啊， 你常常会吵着我带你去买衣服，买牛仔裤，买什么新的衣服啊，也来算一算，算一算啊。他说算了，我不要去了，因为被我扣光了，甚至还不够。我说还算完，我说有时候礼拜天你们还吵着老爸带你出去吃餐厅，哦，那都很贵，再来算一算吧。他说不行，这样我倒贴了。想想看，想想看，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不要很单纯的认为家里面所提供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那种道理。你的父母亲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供应你过那么好的生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无非是因为他们爱你啊，就是因为爱才需要供给你这一切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让你觉得很刺眼的阳光，你觉得很热的、很炙热的阳光，妈妈一天到晚碎碎念，爸爸一天到晚讲你怎么样，其实是出自于爱啊。如果他不爱你，他有需要这么麻烦吗？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第三个问题，这个后面，这个故事的后半段讲到，我把它讲命名为一碗面的幸福。一碗面啊，一碗面的幸福，一碗面可以感动一个负气离家的女生啊，只有一碗面就可以感动她。请你想想看，你的高二17岁，你的17年的生命当中啊，你的父母亲有多少次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替你盛上一碗热腾腾的面呢？想想看，在你10几年的生命中，你的父母亲为你准备了多少次像这样一碗面的幸福呢？好好的想想看。所以这个故事最后啊，我挑了一段话再读一次，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感人。他说，太阳一直都在啦，人们却忘了他给的光亮。当我们的亲人一直都在啊，我们却忘他们给的温暖。好好的思考，一个被照顾到无微不至的人反而不会去感恩了，因为白天已经够亮了，所以太阳是多余的吗？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下。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时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忘了，白天虽然已经够亮了，但是却因为是太阳存在的缘故了。如果没有太阳，会有白天吗？想想看，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亲和家人对你的支持，会有今天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你吗？值得我们好好想一下啊。这是第一个故事。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亲与情》啊。他换页的速度如果太快，我会再倒回去，有时候他比较快。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店里来了一对特别的客人，父子俩。说他们特别是因为那个父亲是盲人，他身边的男孩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那男孩看上去才18、9岁，衣着朴素的有点寒酸，身上却带着沉静的书卷气，该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男孩来到我面前，两碗牛肉面，他大声地说着。我正要开餐票给厨房，他忽然又朝我摇摇手，好。我诧异地看着他，他歉意地笑了笑，然后用手指指我身后墙上贴着的价目表，非常轻声地告诉我，只要一碗牛肉面，另一碗是葱油面。我先是震一震，接着恍然大悟，原来他大声叫两碗牛肉面是给他父亲听的，实际上是囊中羞涩，又不愿让父亲知道。我会意地冲他笑了笑。厨房很快就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男孩把那碗牛肉面移到他父亲面前，细心的招呼，爸，面来了，慢慢吃，小心烫着。他自己则端过那一碗清汤面。 父亲并不着急着吃，只是摸摸索索的用筷子在碗里探来探去，好不容易夹住了一块牛肉，就忙不迭地把那一片肉往儿子的碗里夹过去。吃，你多吃一点，吃饱了好好念书，快高考了，能考上大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老人慈祥地说，一双眼睛虽然失明无神，满脸的皱纹却布满温和的笑意。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个做儿子的男孩并不阻止父亲的行为，而是默不作声地接受父亲夹来的牛肉片，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把牛肉片又夹回父亲的碗中。周而复始，那父亲碗中的牛肉片似乎永远也夹不完。这个饭店真厚道，面条里有这么多牛肉片，这个老人感叹着这么说。一旁的我不由了一阵又一阵的冷汗，因为那只是几片屈指可数又薄如蝉翼的肉。做儿子的这个时候赶紧趁机接话，爸，您快吃吧，我的碗里都装不下了。好好，你快吃，这牛肉面其实挺实惠的。父子俩的行为和对话把我们都深深感动了。老板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到了我的身边，静静地凝望着这一对父子。这个时候，厨房的小张端来一盘刚切的牛肉，老板娘努努嘴示意他把盘子放在那一对父子的桌上。男孩抬起头环视了一下，他这一桌并没有其他的顾客，他忙轻声提醒这个伙计，你放错了吧，我们没有要牛肉。老板娘微笑着走了过去，没有错，今天是我们开业周年庆，这一盘牛肉是赠送。男孩笑一笑不再提问，他又夹了几片牛肉放入父亲的碗中，然后把剩下的装入了一个塑料袋中，就是塑胶袋，然后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父子吃完，然后再目送着他们出门。之后小张去收碗的时候，忽然轻声地叫了起来，原来那男孩的碗下还压着几张纸币，一共是30块钱，正好是我们价目表上切一盘牛肉的价钱。这是大陆了。一时间我老板娘还有小张谁都说不出话来，只有无声的叹息静静地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间。亲爱的好朋友，不知看完的你心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这物欲熏心的时代，你可真的明白这真正属于亲情的伟大。一个人如果观念及价值观都是正确的，那么无论身处任何的环境，也不会动摇内心懂得亲情可贵的重要性。让爱让温暖布满人间，就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吧。别说没有那一种环境，别再找理由借口了。真正的爱温暖是自己认为没有在做什么，而别人却感觉有爱温暖的存在。但愿爱温暖长存，也愿用爱温暖化解心中的那些恨与怨，靠时间的累积，相信他一定会感受得到的。好，这是第二个故事。在物质生活这么丰盛的现代，或许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样情境，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过要去体贴我们父母亲的辛劳呢？是不是想过要回报父母亲的爱呢？就好像这个囊中羞涩的男孩一样，他只吃便宜的葱油面，就是阳春面，让他的父亲吃较贵的牛肉面呢？我想现在的小孩子大概都是自己吃牛肉面让父母亲吃阳春面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太胖了，要减肥，为他的健康着想，所以他吃阳春面，我吃牛肉面，我正在长大，是不是？大概80%的孩子都这样。 很少会有孩子说爸爸妈妈你吃牛肉面我吃阳春面吧，是不是？哦，想想看啊、哦。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哦、最夯的就是这种很昂贵的智慧型手机啊、哦要 iPhone 还要是 iPhone 4S 最新的，对不对？听说阳春机就要一万多块，是不是？哦，那如果绑约也要将近一万块吧，要不然就是 HTC， 对不对？哦，年轻人哦，大概我看很多学生啊，就拿这种很昂贵的智慧手机，哈、哦，没有拿好像是落伍了，哈、哦。那尤其是每一次这个 iPhone 出新的，就看到很多年轻人漏夜排队在买那个新的，实在是对我来说，对我这个 LKK 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奇观了、啊。买东西，花钱买东西，拿钱给人家赚，还要去漏夜排队，带帐篷，还带小板凳去那边排队，我实在很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想过，哦，当你在那边玩那个 HTC iPhone， 吼、哦，我现在看很多你，手也去捞对吧？呗，吼，播得好高兴，捷运上也播，公车上也播，不管说这样。我就很怀疑他那个手指会去落掉了呗，哈、哦，播得很高兴，玩得很高兴。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当你在享受你的手从这个触控面板上划过的快感，哇，好高兴啊，好舒服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亲为了你的享受付出多少代价？他们要工作多久才能换取你这一只昂贵的手机呀、啊？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大概都没有了。反正我有这个可以跟同学比较，好、哦，可以尬过我的同学就好了。哪有管到我父母亲辛苦啊？好、哦，想想看啊，好、哦，一只手机一万多块，陈执事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一天的收入有到两千块啊，一千多块而已、啊。哦，那就算你爸爸妈妈比我行，比能干，一天赚两三千块，很厉害了吧？你想想，一天两三千块，一个就快十万了。那一只手机一万多呢？就算他一天赚两三千，也要三四天不吃不喝，所有的薪水通通给你买那一只手机。你们想过吗？有没有想过？大概没有，想想看。我们的父母亲呢、啊，为爱我们、啊，愿意为我们做这样的付出了、啊，但是我们给他们怎么样的回报呢？好、哦，你是不是曾经体贴过他们的辛苦呢？还是你认为，爸爸你肚子太大，你吃阳春面就好，牛肉面给我出，因为我正在长大，所以我吃牛肉面，爸爸你吃阳春面就好了，啊，是不是这样？啊，爸爸你。上班不太需要用手机，你用阳春手机就好 ，iPhone 给我用，还要买一个 iPad 给我，是不是？好、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家两个小孩，我的老大今年要上大学，小的今年要上高中，小你们一岁。当他们今年呢、啊、考完试以后，两个人都跟我要求要换手机，好、哦，跟你们一样，他们也在比。他们也希望，哇，好迷人！我不是没有能力给他买这种手机，但是我没有同意。好，我的理由很简单，我跟他们说，好啊，我的手机忘了带，所以丢在公司忘了带出来。我的手机还是旧版的，就是这样翻开来哈，那个旧版的。我当初。那只手机坏掉换这只手机的时候是花了3600，我就觉得很贵了，所以我跟他们两个人讲要换手机可以，很简单，老爸用的是3600，你们两个人不可以超过4000块，超过自己想办法，是我给他们条件。那有的人会想要去绑月租，他们在跟我讲，我说很简单，老爸现在月租会，因为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很少有，我的月租会88块，所以我跟他们讲，老爸也不要那么苛刻，88块，好、哦，每个月300块老爸付，超过300块自己想办法、哦。 我刚刚强调过，我不是没有能力让他们用那么好的手机，但是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就是像刚刚讲的，被照顾得太好，生活过得太好，不知感恩啊。常常会认为爸爸妈妈提供我一切是理所当然，是应该的。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 iPhone， 没有给我 iPad， 我比不过我的同学，这是爸爸妈妈的错。常常会有这种观念，想想看，想好好的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刚刚这个故事，好，在刚刚这个故事里面，我要再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男孩子不阻止他的父亲夹肉给自己吃啊，只是默默再夹回去而已啊。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很纳闷啊？这个牛肉面本来就是要给他爸爸吃的，还要这么麻烦夹来夹去的，烦不烦啊？对，何况他刚刚也爸爸看不到啊，他刚刚明明说两碗牛肉面啊，爸爸听到了、啊，在他爸爸的认知里面，这两碗都是牛肉面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接受爸爸夹过来的肉，然后再夹回去呢？他为什么爸爸这都是牛肉面啊，不要烦了，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这就是爱、啊、为什么说这就是爱啊？因为这个做父亲的，你想想看，他瞎眼，他看不到啊，他没有办法为他的儿子做什么，所以他认为他夹牛肉给他儿子，这就是一种父爱的展现。所以这个做儿子懂得爸爸的心情，他能够体谅他，接受他父亲的爱、啊、哦，所以这个对他的父亲来讲就感到安慰和满足，因为他觉得他付出了、哦，所以啊，试着去接受家人对你的爱啊，包括你父母亲对你的爱啊，啊，也是一种孝顺啊，也是一种你们爱他的表现啊。哎呀，不要再烦了，妈妈你好啰嗦，天天碎碎念，好烦哦。爸爸你就爱管我。我刚刚有强调过，如果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啊，假兄弟啊，干嘛管你呢？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一种爱的付出？所以这个故事后面说，在这物欲熏心的时代，你可真的明白真正属于亲情的伟大。好，如果你观念、价值观都是正确，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即使你在很贫困的环境，都不会动摇你内心那种亲情宝贵的价值观和重要性。所以他说，爱要从你自己做起，从你自己的家庭做起啊，先爱你自己，爱你的家人啊。好，还有。真正的爱和温暖是你自己认为没有在做什么，别人却感觉有爱和温暖的存在，这才是爱。好，那最后提到说，用爱和温暖啊，化解心中的怨恨，恨和怨，靠时间的累积，你的家人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爱。好，我们接着讲第三个故事。好，这个没有PPT 档，它是一个 Word 档，我把它放大一下。好，这个故事叫做曾经幸福。好，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很感人。这是一个老师啊，小学的老师，男老师写的。中午我站在学校大门口当交通导护，帮助一年级的小朋友放学。卓新勇的母亲巧手巧脚提着一个便当在校门口，被我一喊，他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老师啊，哎呀，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学校不喜欢家长替孩子送便当，如果每个妈妈都像你这样，学校大门就挤满人了，那样我们怎么放学呢？我知道我知道，哼，知道了还送，简直是明知故犯。你不会让自己带便当吗？我知道我知道，这些话不晓得说了几次，每次一到中午，送便当的家长和放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常常相撞在一起，造成相当的困扰。卓新勇是一位沉默寡言、乖巧内向的孩子，有一次上课他竟然打瞌睡，我很讶异，把他叫起来，怎么了？他一脸迷惘站起来不回答。第二天上课也是这样，我实在受不了，狠狠地把他叫过来，你到底怎么了？我已经气得半死，所以控制不住口气， 突然他垂头淌下泪水，我暗自一惊，说啊，到底为什么上课要打瞌睡呢？我妈妈住院了，昨天一直在医院陪她。我一听愣住了，顿时心中的怒气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无限的惭愧。她为什么住院呢？是肺癌。我一听心都凉到脚底了，心中想到身体羸弱的卓心友，如果不幸那一天来临，他将如何继续往后漫长的岁月呢？想到这里不禁鼻酸。吃饭的时候妻子在为儿子吃饭，我不禁想起以前卓新勇的母亲偷偷摸摸替他送便当。第二天下班后，我骑着机车到医院探望他母亲。几个礼拜没见，卓新勇的母亲瘦得不成人形，苍白的脸，光秃的头，简直不敢相信就是他。他看到我显得很惊讶，努力想站起来，但是一咳嗽整个人歪了一边。不要站起来，不要站起来，老师，谢谢谢谢你啊，他吃力地喊着，眼眶浇出泪水。在医院的走廊，卓新勇的父亲对我说，只剩下两个月了，我真的不知要怎么办。他老泪纵横，回到学校报告校长，他爸爸已经60多岁了，现在母亲又将离开人间，是不是我们可以发动全校募款，不管多少都可以帮助他？校长爽快答应。经过几天募款活动，我们总算募到52120元，这是大陆的故事哈，所以大概有20几万。把钱送到医院的时候，卓新勇的母亲已经在昏迷中。我们准备今天送他回家，卓新勇的父亲脸型憔悴花白。我一听心头抽搐一阵，老师能不能帮个忙，请说，我能够做得到的我一定答应。他前几天一直拉着卓新勇的手喊着，妈妈不能再替你送便当了，我想请老师再让他送最后一次便当，只有送便当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一位为人母亲的荣耀。听到这儿我百感交集，点点头。中午一辆救护车呼啦啦开到学校大门口，卓新勇的父亲和一名医护人员推着担架上的人，我泪水盈眶，站在旁边半当交通导护老师。到了到了，卓新勇的父亲买了一个便当。躺在担架上的卓新勇的父亲伸出瘦细苍白的手提着便当，在旁边人员推送下慢慢靠近大门口的铁门。在铁门的另一边，卓新勇伸出右手接过母亲的便当。妈，卓新勇嚎啕大哭。这时我清楚见到他母亲瘦削的脸颊抽搐了一下，仿佛想说话但是又说不出来。妈，我不要，我不要你走，卓新勇呼天抢地地叫着，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哗哗而落。我暗恨自己以前是多么残忍。隔天卓新勇的母亲就去世了。卓新勇的母亲出殡以后，有一天卓新勇的父亲来到我办公室，递给我一包牛皮纸，老师，这是你和学生们帮助我的钱，我认为还有更多的学生需要这一笔钱，所以还给你们，谢谢你热心帮忙。说完钱一放就掉头离去，这一笔钱仿佛生热似的直烫着我心坎。我天天找卓新勇聊天话家常，真怕他经不起上母的打击。老师你放心，我很好，你不要一直替我担心，卓新勇对我说。我很早就知道我母亲就要死了，我也不是不想听你话叫妈妈不要送便当啊，因为一天当中只有中午我才能知道我妈妈煮的饭。我心头一凛，为什么呢？她很虚弱，家里都是爸爸在煮饭，只有中午爸爸不在，她才能偷偷背着爸爸煮饭，是她坚持要送便当的。说完卓新勇淌出泪水，哦，很感人。我看到一半就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所以他说，各位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好好的孝顺他们，不然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哦，接下来这一段话请仔细的看，仔细的听。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就在可以追逐的未来，我的双眼保持着眺望，我的双耳仔细聆听，唯恐疏忽错过，后来才发现那些握过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 爱过的人，所谓的成丁就是幸福。当我们用心对人时，有心人就热情回报你。希望我们都是用心的人，也是有心的人。这是第三个故事，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便当，竟然发展成这么如此感人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便当充满了一个母亲对他儿子的爱，即使在他临终前他躺在救护车上，他仍然坚持为他的儿子送上最后一次的便当。这么伟大的母爱怎么会不令人动容落泪？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别人的父母又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没有这么好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你的父母亲每一天为了你的三餐是如何在辛苦付出呢？你又怎么知道你的父母不会像卓新勇的父母一样呢？只因为今天我们的父母仍然健在，所以我们常常将他们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天我们的父母也像卓新勇的母亲罹患绝症不久人世，你还会这么想吗？如果我们也像卓新勇一样，在母亲临终的前一天隔着铁门从母亲的手中接过她亲自为我们所送的最后一次的便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样的情境如果你还不掉泪，真的是铁石心肠。所以刚刚作者说他看到一半忍不住眼泪掉下来，甚至是要说为了准备我们这一堂课，我看了无数次，每一次看到这里都想哭啊，真的很感人啊。所以趁着我们父母亲都还在的时候，好好的孝顺他们，不然你进来后悔也来不及啊。所以年轻人不要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啊，在可以追逐的未来，所以你不断的在眺望前面，你的双耳不断的在听，你怕疏忽错过了，可是将来有一天回头你才会发现。这里讲那些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以所谓曾经就是幸福，当你用心对待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是有心人啊。想想看，我们的家人难道不都是有心人吗？这些有心人会用热情回报你，所以希望我们都是有心用心的人，也是有心的人。怎么还没敲钟？好，继续，我怕我会上不完，所以我继续，反正敲钟我们就下课。第四个故事，讲到一个小朋友动人心弦的小男孩。别紧张，有中文。我在塔杰商店闲逛时，看到收银员将一些钱退给小男孩，这个男孩不过五六岁。收银员说，抱歉，你买这娃娃的钱不够。小男孩转向他旁边的老妇人，奶奶，你认为我的钱不够吗？老妇人回答说，亲爱的，你知道买这个娃娃的钱是不够的。他要小男孩待在那里五分钟，他一下就回来，他迅速离开了。小男孩的手仍然握着娃娃。最后我向他走去，问他，这个娃娃你想给谁？把这个看完，很快，这是我妹妹的最爱，她非常想要的圣诞节娃娃，她一直认为圣诞老人会带娃娃来给她的。我告诉她不用担心，圣诞老人最后可能会带给她的。但她哀伤地回答我，不，圣诞老人不可能将他带到他现在的地方给他，我必须将娃娃交给我妈，当他去那里的时候可以给我妹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哀伤的，我妹妹已经和神在一起了，爸爸说妈妈很快也要将要去见神，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将娃娃带给我妹妹，我的心脏几乎要停止了。 小男孩看着我说，我叫爸爸告诉妈现在不要走，让他等我从购物中心回来。然后他拿出一张他自己非常漂亮的相片给我看，他笑着告诉我，我要妈妈带着我的相片，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我了。我爱我的妈，我希望她不要离开我，但是爸爸说他必须去找我妹妹。然后他安静地用哀伤的眼睛在看娃娃。我赶紧摸着钱包对小男孩说，我们再检查一下，说不定你有足够的钱买玩偶。好啊，他说，我希望有足够的钱，没让他看见我塞了一些钱到他的钱包中。我们开始数钱，买娃娃的钱足够了，甚至还有剩余呢。小男孩说，感谢耶稣给了我足够的钱。然而他看着我补充说，昨晚睡前我要求神让我的钱能足够买这个娃娃，因此妈妈将它带给我妹妹，她听见我了。我也想有足够的钱买一朵白玫瑰给我妈妈，但我不敢要求神太多，但他给钱足够买娃娃和一朵白玫瑰了。我妈妈喜欢白玫瑰。几分钟后老路人回来了，我也就离了购物篮离开了。在和最初完全不同的心情下，我完成了购物。小男孩一直无法离开我的心境。我想起两天前当地报纸的一篇文章，提一位醉酒卡车司机撞上了一辆载着年轻少妇和一个小女孩的汽车。小女孩当场死亡，母亲呈现弥留状态，这个家庭必须决定是否要拔出维持生命机器的插管，因为年轻少妇不可能从昏迷中恢复。她就是这个家庭的小男孩吗？碰到小男孩的两天之后，我看了报纸，年轻少妇过世了。我不自主地买了一束白玫瑰来到商家，年轻少妇的遗体在她埋葬前让人瞻仰与最后许愿，他在那里装在棺木中，在他的手中握着一朵白玫瑰和小男孩的相片，娃娃则放置在他的胸口。我离开了这里，眼泪夺眶而出，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永远改变了。至今小男孩对他母亲和妹妹的爱仍然难以想象。就在一转眼功夫，一位醉酒司机夺去了他的所有。哦，这个就不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就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奉耶稣圣名继续上课哈。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在上一堂课要看的故事，一个五六岁的小男生哈，想想看他对生离死别能够了解多少。好，所以他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人伦亲情最真实的一面。或许他没有办法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但是他对他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再回来的妹妹却有一份很强烈的手足之爱，所以催促着他去买他妹妹最爱的娃娃，要托这个即将要离开的妈妈带去给他的妹妹，所以这是手足的爱了。那么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跟我们家里的弟兄兄弟姐妹相处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像这个小男孩爱他的妹妹一样爱我们的兄弟姐妹呢？还是我看可能接下来我讲的这个比较真实一点，大概有一半都是这样，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水火不容，对不对？你是火我是水，我想要把你灭掉，你想把我烧开蒸发掉，是不是啊？还是干戈相向？什么叫干戈相向？你是刀我是剑，砍砍砍看谁厉害谁断掉啊？恨不得对方消失啊？有哦，不要笑哦，我知道一定有哦啊。想想看哦，还是呢跟你的 这个兄弟姐妹的相处是恃强凌弱。我为什么不说大欺小？其实一般人都会说大欺小，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大欺小，真的是恃强凌弱。为什么？那个有的弟弟长得比姐姐还高还快啊，然后一天到晚欺负他姐姐，对不对？不要笑啊，弟兄，真的不要笑，是不是有人就天天这样你姐姐啊？姐姐比较弱小，仗着你的蛮力就欺负她啊？哦，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你这个兄弟姐妹的痛苦上啊？想想看哦，这个小男孩失去妹妹，又将失去他的母亲，一次失去两个最亲近的血亲哦，这种伤痛恐怕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够承受。但是这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选择为他最亲近的人做最后一件事，送他的妹妹最爱的娃娃，送他母亲最爱的白玫瑰。哦，这是一种很坚强的爱。哦，所以今天当我们的亲人都还在我们身旁的时候，往往我们都不知道珍惜。哦，万一哪一天当我们遭逢这样的巨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你是不是还会这么不珍惜你的家人呢？好，好好的想一想。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地方很感人。这小男孩说：“感谢主耶稣给了我足够的钱。”我看到这一句实在很感动。这是多么的懂感恩的一个孩子哈！现在的孩子哦，生活环境太优渥了，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反而都不懂得感恩呐，也不会分享，总是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自己应该要独享这一切的成果。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如果没有家人的付出和支持，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简单的说，哪一天有机会你试试看，当你的父母亲都离开家里，比如说去办事的时候，去不是一天了，好几天，或者你的哥哥姐姐啊弟弟们统统不在，只有你一个人，高兴了吧？家里面只你一个人，我为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打电脑不会有人跟我抢。这样的生活过三天看看，三天以后你就会开始想念你的家人。那个不可爱的姐姐忽然间变得很可爱，那个讨厌的弟弟忽然间变得好像有点可爱了。想想看，你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家人跟你一起分享，没有意义。好，那么这个小男人祷告啊，真的让人很感动。他说：“昨晚睡前，我要求神让我能的钱能够足够买这个娃娃，因此妈妈能将它带给我妹妹。她听见我的祷告了。”哇，多么有爱的一个小孩子，真的是多么充满了爱。好，他为了要送给妹妹最爱的娃娃来向神祷告，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能够为他心爱的妹妹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那么接下来这一句也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也想有足够的钱买一朵白玫瑰给我妈妈，但我不敢要求神太多，但他给钱足够买娃娃和一朵白玫瑰。”这是一个很知足的孩子，因为知足才能够感恩了。他说他不敢跟神求太多了，只要有钱买娃娃给妹妹就好了，他不敢再求神让他有足够的钱买白玫瑰送给妈妈。知足感恩啊，哦，想想看，想想看，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生活，神的恩典何其多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知足感恩呢？还是说我的手机不够好，我要 HTC 或 iPhone？ 还是说我的同学都穿 Nike 的一双五六千，我要穿跟他一样的？有，我看一定有哦。有人可能穿五六千的 Nike 哦，还要什么？以前有人说乔丹第几代，是不是我忘记了？你们穿的鞋子都比陈执事好，你知道吗？我穿的鞋子，不信你可以去问我的家人。我穿的鞋子最贵的一双3000多块而已，还是皮鞋。我穿的球鞋从来不穿过2000块。我有在赚钱呢，我不是没有能力可以穿那么好的鞋子啊，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浪费。为什么要这样呢？想想看，当你拥有这么多的时候，你是不是知足呢？ 你是不是懂得感恩呢？好，接下来看第五个。第五个故事哈，永远别忘了母亲的爱。这是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哈。他说：“我很清楚记得9岁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把我当作掌上明珠哈。”这是一个女生写的。我的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了欢乐。但是自从母亲和父亲去了一趟武汉医院以后，我的生活就大不如从前。父母亲回来的时候是晚上。说实在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妈妈。直到8、9岁，每一次妈妈从外地回来，我还会张开双臂扑到她怀里撒娇。然而这一次，妈妈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我抱在怀里，反而板着一张脸，像没有看见我似的，用手将我拉到爸爸的腿跟前，她自己直接进到房里面去。我顿时傻了眼。打这以后的几天里，无论我上学回来还是在家吃饭，妈妈见到我总是阴沉着脸，即使在她和别人说笑的时候，我挤到她跟前，她脸上笑容立刻就像回照炮一样消失了。妈妈第一次打我是在她回来的10多天后，我以为妈妈不在家，便大声地喊妈妈。这时妈妈披着凌乱的头发从屋里走了出来，恶声恶气地骂着我，掐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屋里要我自己烧饭。我望着一脸凶相的妈妈，阴阴地啜泣起来。哪知妈妈竟然拿起锅铲打我的屁股，还恶狠狠地说：“不会烧，我教你。”她见我不动，又扬起锅铲把我打了一下。这时我发现她气喘吁吁，好像要倒下去的样子。我开始有点自责了，也许是我把她气成这样的。我忙按照她的吩咐淘米洗菜，打开煤气罐，就是那个瓦斯桶了哈，这是大陆的讲话。这样，在她的命令下，我第一次做熟了饭。更使我不理解的是，他还挑唆爸爸少给我钱。以前我每天早餐是1元，中餐也是1元钱。从那一天起，他将我的早餐减成5角钱，中午1分钱也不给。我说我早晨吃不饱，每天早晨我起码要吃2个馒头。他说他原来读书的时候早餐只有2角钱，他还说饿了中午回家来吃，以后只给5角钱，叫我别再痴心妄想要1元钱。至于中午那一碗1元钱，更不应该要去，完全是吃零食，是浪费。这样我每天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吞口水，好咽口水。打从这时起，我恨起了妈妈，是她把我的经济来源掐断，是她让我和小朋友们隔开了。我的苦难远不止于此，由于爸爸在外地工作，我只能和妈妈在一起。好几次我哭着要跟爸爸一起走，爸爸摸着我的头安慰我，他说他正在跑调动，就是他工作还一直在调动，还有一个月他就能回来了，不能跟爸爸走，就只得受妈妈摆布。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竟连菜也不做了。我哭着说我做不好菜，他又拿起锅铲打我，还骂我：“你生来干什么？这不会做那不会做，还不如当个猪狗畜生。”好，在他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做菜。爸爸调回来的当天，就催促妈妈住进了医院，他向单位请了长假。妈妈住院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去探望她，妈妈正在输液，输液就是吊点滴啦，哦，已经睡着了。爸爸轻轻走上前，附在她耳边说：“我来看她。”她马上睁开眼睛，并要爸爸把她扶起来坐好。开始时，她的脸上还有一丝笑意，继而脸变得乌黑，并用手指着我：“你给我滚，你给我滚。”霎时我想起了他对我的种种苛刻，我头一扭，气冲冲地跑下楼。我发愿今生再不要这个妈妈了。3个月后，妈妈死于肝癌，葬礼上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接灵的时候，要不是爸爸强按着我跪在地上，我是不会下跪的。这个是传统信仰的习惯哈，就是父母亲过世他要去接灵哈，这个我们不管了哈。3年后，我有了继母，尽管我的继母平时不大搭理我，但我总觉得他比我的生母好。那天我偷听到继母和爸爸的谈话，我爸爸坚持每天给我1元钱的早餐费，可是继母说孩子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给他2元钱的早餐费吧。第二天我果然拿到了2元钱，我开始喜欢继母了。除了他增加了我的早餐费，还有另一层，我每天放学回家不用烧火煮菜了。有时候继母工作忙提前上班去了， 他总是给我留下饭菜，有时尽管是剩菜，但我一点儿怨言也没有。比起我的生母在世时那种冷锅冷灶的现象，不知道强多少倍。我跟继母的关系进一步融洽，是在他一次得了感冒时。那天他烧得不轻，我为他找了医生，输过液以后，他精神略显好转。他强撑着下床煮菜，我拦住了他，自己动手给他熬了一碗鱼汤，做了两个他喜欢吃的菜，他很感动。晚上，继母在爸爸面前赞扬我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15岁那一年，我有幸考上了县里的名牌高中，就是我们的明星高中啊！爸爸和继母非常高兴，可是爸爸却犯了愁，学费还没有着落，继母却坚决地说：“没钱先凑凑，雅儿只要能读上书，要多少钱我来想办。”这时，爸爸突然一拍脑门儿，冲进屋里，从箱子里面拿出一个不大的铝盒，铝盒上了锁。他说：“这是我母亲生前留下的。”他告诉我：“你妈妈临终前叮嘱，这个铝盒要等你上高中才能打开。”我不屑地摇摇头，转身便走。爸爸生气地把我叫回来：“你妈一把屎一把尿养你一场不容易，无论你多恨她，你都应该要看一看。”继母也说爸爸说得对，无奈我只好接过了铝盒，走进自己的房间。我扭开锁，打开锁，铝盒内有几张写满字的纸，纸下面是一本储蓄存折。我展开纸，熟悉的笔迹跳入了眼帘。哦，这是他妈妈写的遗书了。而当你读到这份遗书的时候，妈妈已经长眠地下6个年头了。如果妈妈果真有灵魂存在，那就算是妈妈亲口对你讲了。你记得吧，我和你爸从武汉回来那一天，你撒娇地向我扑来，我真想把我抱起来好好亲亲，但一想起医院检查的结果，妈妈的心颤抖了。妈妈得了绝症啊，在武汉时你爸会要住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儿还小，所以我没住院，他将不久离世。可是我儿的路才开始，我以前太溺爱我儿了，儿想要什么妈就给什么，我担心我死后我儿不会过日子，会拿妈和继母比较，那就坏事了。因此我拿定主意，想办法让我儿恨我，越恨越好。妈怎么舍得打我儿啊，儿是娘的心头肉，你长这么大妈没弹过我儿一个指头。可是为了我儿自己学会煮菜过日子，妈抄起锅铲打了我儿。可是去淘米的时候，妈流了多少泪水。为了多看一眼我儿，我每天半夜起来服药的时候，就在儿床边坐上半个小时，摸遍我儿全身，特别是有两次打了我儿的屁股，我特地看了，虽然没有亲子，但我还是摸了一遍又一遍。儿，我死前你的外婆抽到5000元钱送来给我治病，我托人偷偷的把这笔钱存下了。你外婆几次催我买药，我都推说已经买新药，现下这笔钱包括利息在内，能不能交够高中大学的学费，要是不够，我儿也大了，可以自己打工挣钱了。读完妈妈的遗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冷眼打骂无情，那全是为了我今后的自强自立啊！我痛哭声冲出家门，边跑边哭喊我的好妈妈，一直喊到我妈妈的墓旁，在妈妈的墓前长跪不起。这也是一则很感人的故事。一个9岁的小女孩，他很难去察觉他的妈妈从大医院回来以后那种性情上的急骤转变，其实是因为患了绝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啊，所以他决定为他的孩子牺牲啊，牺牲他慈母的形象，只为了担心这个孩子的将来啊能够在没有亲娘的环境下来生活。所以他决定怎样扮演比这个后母更恶劣的角色，让他心爱的女儿提早适应这种没有娘的生活。因为我们人总是在比较下来生活。我们会比较别人有什么我有什么，别人过什么日子我过什么日子。所以当自己的亲娘比自己的后母还要严苛的时候，他会觉得后母的这个冷淡比起他亲娘的严苛又算什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可以跟她的后母相安无事最大的原因啦。 也正因为这个伟大母亲牺牲自己啊，为他的女儿往后的人生做了很好的打算，所以呢，他才能够后来过得那么顺利啊。一直到他过世六年后，他的女儿才发现，原来他妈妈用心良苦，深谋远虑啊。所以这样的爱啊，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啊。那么刚刚那个故事啊，在最后啊，他说读完妈妈的遗书啊，泪水模糊双眼，终于明白了妈妈的冷眼、打骂、无情，就是为了我今后的自强自立。哦，看完这故事，尤其是这个女儿在最后终于明白她妈妈用心良苦的自白，不知道对我们现在时下的这些养尊处优的年轻人有什么感想？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抱怨我们的父母亲啊，对我们的管教太严苛了啦？我们是不是会嫌弃我们的父母亲啊，对我们的关怀啊，太多、太啰嗦了、太麻烦了，甚至还觉得好讨厌哦，但是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父母亲的管教，会释怀一点了，不再记恨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父母亲很殷切的关怀，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和管教，都是出自于爱啊，出自于那一份血脉相连没有办法割舍的爱。如果不是因为这份血脉相连的爱，想想看，他有必要那么辛苦的抚养我们吗？他有必要费尽心血为我们安排这所有的一切吗？这一切难道都不是他们对我们的爱吗？只是我们能不能体会啊？接着我们来看，这是一篇文章，故事差不多讲完了。第六则要跟我们分享，爱就是彼此珍惜啊。他说，生命是一份来自上天的特殊礼物，永远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人最可贵的是有一颗谦卑愿意学习的心，一颗受了伤还愿意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爱、不断寻求医治的心，是一颗最美丽的心。爱就是彼此珍惜，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爱的时候，他才会努力超越自己，去做发自内心的持久性的改变。当我们愿意去爱，去标明别人的善意和长处的时候，就看见了神慈爱的面容。我们可以让别人变成天使，也可以让别人变成恶魔。爱是投其所好，而非给己所要。我等一下会再重放一次，别急。当我们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并不代表别人没有试着爱我们。当我们觉得受伤时，并不等于别人故意要伤害我们。天下人间最难发展出的能力是看事情的角度和观点，了解冲突，寻求双赢，学习成为不断标明别人长处和善意的高手。解决伤害和愤怒最好的方法是饶恕，为爱点燃一盏灯，看透不点透，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学习为自己的幸福快乐负责，接受现实反败为胜，学习用成人的眼光重新去检视过去一些事件和情绪，伤痛加怪罪等于是大杀手，伤痛减怪罪等于亲密关系。一个人可以给别人最珍贵的礼物，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和感受。让我们以尊重、鼓励、了解、珍惜、保密的心态来领受一个真正高质量的亲密关系，需要经过误解、伤害、饶恕、修复后才能建立起来。为爱留一处空间，健康的爱是没有你我也可以活得很好，有你我会更幸福， 因为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OK， 好啊，这个故事哈很感人，这个不是故事，是一篇文章短文哈。我现在再慢慢的放一次，我把它分成几段跟我们来做个分享。再一次，我现在慢一点。生命是一份来自天上的特殊礼物，永远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人最可贵是有一颗谦卑愿意学习的心，一颗受了伤还愿意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爱，不断寻求医治的心，这一颗最美的心。爱是彼此珍惜，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者。好，先到这里，先到这暂停一下。第一段啊、我们的生命哦，难道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吗？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啊，我们是不是也不断的在犯错、受伤、成长中来学习吗？所以倾听就是爱，我们是否曾经试着去倾听我们家人的心声呢？尤其是父母亲对我们的叮咛呢？这里说了解中有医治啊，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家人吗？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亲吗？真的了解，你就能够接受他的付出，即使这样的付出并不如我们的期待，甚至他的付出不是我们喜爱的，我们也能够接受。所以这里说了解中有医治，因为彼此了解能够医治彼此之间的裂痕，因此爱就是彼此珍惜。好，接着再看第二段，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爱的时候，他才会努力超越自己，去做发自内心的有持久性的改变。当我们愿意去爱，去标明别人的善意和长处时，就看见了神慈爱的面容。我们可以让别人变成天使，也可以让别人变成恶魔。第二段，爱可以驱策一个人改变，也可以激励一个人去完成他原本没有办法达到目标，这就是爱的力量。当我们愿意去标明别人的善意和长处的时候，表示我们爱他们，这样子我们就见到了神的慈爱。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别人，善待别人，别人就会成为我们的天使。我们恨别人，恶待别人，别人就成为我们的恶魔，不是这样吗？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何尝更不是如此。好，接着第三段，爱是投其所好而非给己所要。当我们没有感受到爱时，并不代表别人没有试着爱我们。当我们觉得受伤时，并不等于别人故意要伤害我们。天下人间最难发展出的能力是看事情的角度和观点，了解冲突，寻求双赢啊。学习成为不断标明别人长处和善意的高手。好，爱啊，是给对方想要的，不是给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是爱的真谛，爱的真实内涵。所以，当我们能够用很客观、中立的态度，用很深入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不是别人不爱我们，而是他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爱我们，他们没有给我们对的东西，其实他们还是爱我们的。当我们能够用客观的态度、深入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别人故意要伤害我们， 而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会伤害我们。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当中的冲突以后，我们就可以去体谅对方的心意，接受对方的好意，像这里讲寻求双赢的契机啊，这就是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好，接着第四段，解决伤害和愤怒啊，最好的方法是饶恕，为爱点燃一盏灯，看透不点透，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学习为自己的幸福快乐负责，接受现实反败为胜，学习用成人的眼光重新去检视过去的一些事件和情绪。哦，饶恕哦是治疗伤害和愤怒的良药，饶恕可以在怨恨的阴霾中啊点燃一盏通往爱的光明灯啊。好，所以即使看透对方的心机却不挑明他，这就是饶恕，这就是爱。所以当我们的心情能够转变，当我们可以接受现实的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最冷静理智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所以反败为胜的机会自然就大增。所以这里勉励我们要用成熟的眼光去检视我们的情绪和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来负责。第五段，伤痛加怪罪等于杀手，伤痛减怪罪等于亲密关系。一个人可以给别人最珍贵的礼物，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和感受。让我们以尊重、鼓励、了解、珍惜、保密的心态来领受。一个真正高质量的亲密关系，需要经过误解、伤害、饶恕、修复后才能建立起来。好，为爱留一处空间。好，这一段，伤害加怪罪哦，就是亲情的杀手。伤害减掉怪罪哦，是亲密的关系啊，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公式。有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人，可能是你最亲密的人，但是你是不是曾经想过，为什么他会伤害你最深呢？不正因为他是你最亲密的人吗？所以真正的亲密关系，或许会有伤害，但却没有怪罪。如果加上怪罪，就会破坏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哈，一个优质的亲密关系啊，需要经过，再上一页，需要经过误解、啊、伤害、饶恕、修复后才能建立起来哈。所以我们才有需要为这样亲密的爱留一处空间呐、啊，留一处空间，什么空间？啊，容许它有瑕疵。容许他有成长的空间，而不是要求这个爱要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知，能够有这样的接受，啊，我们就会对家人的爱太过于苛求了。好，最后一段，健康的爱是没有你，我也可以活得很好；有你，我会更幸福。啊，因为爱能得掩一切过错。好，爱不是绝对的拥有。啊。而是相对的付出了、啊，所以爱才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这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爱才能遮掩许多的罪。没有对方的付出，我们一样幸福；有了对方的付出，我们会更幸福，因为我们有爱。好，好，最后一段，最后一个，第八个不讲了，来不及了，讲第七个，如何安装爱。哦，这篇文章也是很好的一篇文章。哦，这个是他用电脑的术语来讲，哦，如何安装爱。客服工程师接到电话说，你好，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服务的吗？顾客说，我考虑以后决定安装爱，你能够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吗？客服工程师说，可以的，你准备好要安装了吗？顾客说，我不是很懂技术，但是我想我准备好了，我首先要做什么？客服工程师说，第一步是要打开你的心，你找到心了吗？ 顾客说找到了，但是有几个其他的城市正在执行，在他们还在执行的时候安装爱没有问题吗？客服工程师说有哪些城市正在执行呢？顾客说我看看，有过去受的伤、没自信、妒忌和悔恨正在执行。客服工程师说没关系，爱将会让过去受的伤在你目前的作业系统中逐渐消退，它可能会继续留在你的记忆体里面，但是不影响其他程式。爱只有一个叫充满自信的组件，将会互写过没自信。不过你必须完全关闭妒忌和悔恨，这两个程式将会使爱无法顺利安装。你能够关闭他们吗？这个顾客说我不知道如何关闭他们，你能够告诉我吗？客服工程师说当然没问题，在你的开始选单启动、宽恕和遗忘，重复这个动作直到妒忌与悔恨完全消除为止。好，顾客说好了，爱自动开始安装了，这样正常吗？客服工程师是的，不过你目前只有基本的程式，你必须连接上其他的新才能升级。顾客说我已经遇到错误讯息了，他说程式无法在外部元件上运作，我该怎么办呢？客服工程师说不要紧，他是说爱程式是需建立在内心里来运作的，但是还没有办法在你的心里运作。说的简单一点，它意味着在你能够爱别人之前，你得要爱你自己。顾客说那我该怎么做？客服工程师说拉下自我接受的选单，点选下面几个档案，第一个自我宽恕，第二个了解自己的优点，第三个接受和面对自己的软弱。顾客说好了。客服工程师继续说现在把它们复制到我的心这个目录底下，系统会互写掉任何有冲突的元件，然后开始修复程式里的错误。还有你得要把喋喋不休的自我批评从所有的目录底下删掉，然后清空资源回收桶，确保它绝对不会再出现。顾客说咦，我的心一直有新的档案出现，荧幕上出现笑容、平静与踏实，在我的心上自动复制的满的，这样正常吗？客服工程师说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有的时候得等上一会儿，不过所有的东西终究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爱已经安装好，也开始运作了。挂断电话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爱是免费软体，记得一定要把它和它的各种有趣可爱的部分分享给每个你碰到的人，然后他们又会和其他人分享它，最后一些很棒的组件又会传回到你这边来。好，顾客说谢谢你，我知道怎么做了。好啊，怎么安装爱？要先打开你的心呐、爱才能擦掉你心里面过去受的伤。那么爱里面的充满自信，会互解掉你的没自信。然后你要把妒忌和悔恨关闭啊，因为妒忌悔恨是妨碍爱的程式啊。那要关闭妒忌和悔恨，要启动宽恕和遗忘，不断的宽恕，不断的遗忘，才能够真的把妒忌和悔恨关掉。那么接下来你还要先爱你自己，你要能够自我宽恕，能够了解自己的优点，接受面对自己的软弱，你这样子才能够安装爱。最后还要把喋喋不休的自我批评，这是病毒啊，要把它删掉清掉，你才能够真的安装爱，所以你才能够有笑容、平静与踏实。那最后一个重点，爱是免费的，要分享给你周遭的人，当你能够爱别人，别人也因为你的爱生出爱来，这样爱一直传到最后，传到你身上来，会给你不一样的造就。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